我们很熟悉的八个字，这八个字用来描述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在诗篇119篇105节里面，这几个字来描述神的话。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样子的描述很明显的表示神的话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一个指引的作用，有一个照明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经历里真是如此吗？当我们遇到某些需要抉择的时候，神的话果然就及时临到，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指引。当我们感到很茫茫然，觉得前途看不清楚，灰灰的黑黑的时候，神的话及时临到，照着前面的道路清清楚楚的。也难怪有基督徒会有一些举动，比如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打开圣经，经过一段时间祷告，打开圣经，然后就发现在他打开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字一些句子跳出来作为指引他的一些方向。我相信各位也听过有讲台说神的话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用圣经。我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听了之后就真的不这样做，因为我也相信有人听过其他的基督徒讲的活神活现的，他们在祷告之后一翻开，哇，那个字就这样跳出来，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被神带领了。难怪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举动。我们可能也听过有一些基督徒讲他们亲身的经历，上帝常常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心里面可能也很渴慕这样的经历。在你的人生里面，神的话真的有这样子指引照明的作用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你会不会心里面非常渴望神的话有这样子的作用，希望用某种方法能够得到神的话这样子的落实在你的身上？今天这段圣经在这一方面提供我们一些真理的教训。我们再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有许多的变化，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确是5年、10年、15年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我们众人来到父的面前，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向你表明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也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能够晓得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指引我们。你用许多丰富的方法来让我们脚不致跌倒。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所以我们也就求您，不论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过去几天经历了什么，能够在今天这个晚上能够再一次的用那信心的眼睛看世界上其他的人所看不见的，就是有一位荣耀的真神，他不但创造了万有，他也托住万有，他不但托住了万有，他也在这一个失落的万有当中用他奇妙的作为来呼召一群被拣选的人来认识他、来爱他、来信靠他。亲爱的主啊，我们时常会在生活上遇到一件事情使我们灰心，也求圣灵能够在我们心灵里面赐下安慰，也把一个原来我们无法产生的确据把握 放在我们的心中，请求您接纳我们的敬拜，接纳众人在这一个礼拜六的晚上聚集在你面前所要献给你的爱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个人认为今天这段圣经的确是在肯定神话语它那个指引的作用跟照明的作用。我要稍微讲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里面讲到了许多，讲到了好几个事件，不只是讲到这里说大卫跟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回答他，不只是这样子。而我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你如果愿意让我把二十三章跟二十二章做一点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事实上在二十二章所描述的扫罗跟二十三章所描述的大卫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看大卫在二十三章里面，你发现这一个没有头衔没有名目在外面流亡的这一个人，他反而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因为他到基拉救了以色列人，推力脱离了腓力士人的手。所以大卫在二十三章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拯救者，而扫罗在二十二章他是一个毁灭者，因为是他下令到这个挪伯城的地方把祭司还有许多祭司的家人通通杀掉。这一个有头衔有名目是好所谓的神的国度里面的王，反而成为一个毁灭者。在二十二章里面你发现扫罗周围有很多的乡亲，他甚至于称呼他们的时候还特别说便雅悯的乡亲啊，便雅悯的父老兄弟们啊。可是呢在这所有他熟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到他的耳边说话，那就是一个外人，那是以东人多益。多益的怂恿，多益的破坏是在扫罗的耳边。你看到在这边大卫虽然流亡在外，在二十三章里面虽然流亡在外好像已经无亲无故了，却有一个人特别跑到大卫那里去，那个人是犹太人，不但是犹太人，那个人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特别赶到大卫那里去，再一次的跟他重新立约，来坚定大卫的心，而且跟大卫说将来你德国做王的时候我要做你的宰相，用这样子的话来安稳他， 来安慰他，来肯定他。你看到大卫在他这整个过程中是一个狼狈的一个烈士，像是一个丧家之犬一样到处的逃窜。我们刚才从二十四节到以上的书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那里面就一直描述他像是一个丧家之犬这样到处在那里逃窜。而相对之下扫罗是带着一个追捕的军队的优势一直在那里追捕着他。扫罗相对之下在撒母耳记上二章的时候他抱怨没有人告诉他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他对着便雅悯的这些父老兄弟们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我儿子跟这个大卫立约的事情，他抱怨没有人告诉他。但是事实上呢还是有人告诉他，刚才信士带我们读的地方二十三章第七节就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你读二十三章十九节的时候你又发现有人通知扫罗大卫在哪里，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还是有人告诉他。但是呢在二十二章这里作者特别把扫罗说没有人告诉我，好像扫罗已经非常的沮丧非常的 frustrate， 虽然他有许许多多这些情报，可是他觉得好像这些情报都没有用，他好像根本使不上力。而相对之下大卫在二十三章里面耶和华明确的指示他，不但有人告诉他，当扫罗抱怨说没有人告诉我 no one told me 没有人告诉我事情的时候，在二十三章里面有告诉大卫的，而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耶和华明确的指示大卫。不但如此，从二十三章一到第十四节短短的十四节里面耶和华对他说话了，可以说回答他的问题回答了四次， 四次来回，第二节、第四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换句话讲，虽然二十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是好像作者就是要把二十三章、二十二章成为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虽然扫罗已经像中国人说吃了铁头、秤了心了，他不但已经定义要除去大卫，甚至于不惜能够能连害到任何的人、任何无辜的人，包括祭司的家，他都要全部杀灭。虽然他已经心都已经硬了，虽然扫罗在他的周围的确也有一些通风报信的人火上加油，在那里想要帮助他。虽然扫罗占了军事上的优势，但这一切一切的优势跟神的话一比起来，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这是神的话的能力。哇，光是说话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光是说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在想，其实教会也是这样子。你如果看教会比起这个世界，哪有这个世界的力量呢？教会没有这个世界的政治力量那么厉害，教会没有这个世界的军事力量那么的庞大，教会没有这个世界的经济力量那么的牢笼一个人。我觉得教会连这个世界的娱乐力量教会都比不过。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各位弟兄姐妹，礼拜六来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因为比起这个世界的又这个娱乐的力量，教会真的比不上的。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最近这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这个世界杯，我问你好不好看啊？那可好看了，那真是好看。我跟你讲，那真是好看。我请问你 Super Bowl 好不好看？好看啊。所以有几位弟兄过去几年邀请我去他们家看 Super Bowl， 我心里都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这个讲台不开会，每年都是 Super Bowl 的晚上，我心里很想去啊。我想尽了办法说，这次可不可以不要去讲台部？为什么？我告诉你，讲台不开会跟 Super Bowl 要比，没得比啊，没得比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教会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一个没有政治势力、没有军事势力、没有经济力、没有娱乐力的神的话，可以把这些东西通通取消掉。我认为作者是要强调上帝的话的价值，有指引的作用，有照明的作用。在这一个军这个被追赶到这个地步，追赶他的人已经硬了心了，还有周围一些帮助他的人之下，神的话适当的时间临到。我还有第二个证据来说明，我认为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是在强调上帝的话这种指引照明奇妙的作用。因为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开始大卫出现，你会发现其实有许多的事情记载大卫，包括他出现之后，这个耶西的儿子最后被叫到撒母耳面前来用来膏他，然后接着就讲他弹琴把这个恶魔可以赶走，然后后来就讲他去面对这个哥利亚战争等等，后来还有包括娶了这个扫罗的女儿等等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有记载一些大卫的事情。但是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结束，从来没有记载大卫求问耶和华，从来没有记载。这并不表示他没有 OK，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跟神祷告过，从这也没有记载耶和华对他说话。我在这里也不能够说因为没有记载就没有发生，但是作者不提那件事情，甚至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连撒母耳膏他的时候讲了些什么话，圣经有没有记载？有没有？一点都没有记载。撒母耳膏大卫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话，一点都没有记载。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诧异的现象， 换句话讲，我认为是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到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时候才特别要强调神的话，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那指引照明的作用。所以从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密集的四个来回，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他，强调神的话那及时的指引跟照明的作用。那在这段故事里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的特点？我今天基本上就是讲两点。第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神乐意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我再讲一遍，神乐意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我还要讲第二点，神有时候保留不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更需要的，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更需要的。这是第二点。第一点，神是乐意赐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同时，神有时候保留不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更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第一，神乐意赐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一个人生活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想到说神宣布他是爱我的，甚至于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说他要保守我，像保守他眼中的瞳人一样，甚至于圣经上有说没有任何天上地下任何的势力能够使神跟我们的爱隔绝起来，没有任何。然后我们就跟主祷告，就说主啊主啊，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形，你是那样的爱我，圣经上启示你是这样子的，上帝啊，我遇到这样的困难，你必须告诉我下面怎么。各位弟兄，我告诉你哈，神乐意赐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而不是因为他需要，不是神必须，并不是因为神有需要。因为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开始到二十章，是到目前为止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这一位神使用他掌管万有的主权，那奇妙的人测不透的那个主权的运作之下，他到目前为止都能够保守大卫，包括在适当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替大卫讲了几句话，包括当紧急的时候，当扫罗派兵到他自己的女儿的闺房里面去要抓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女儿，这一个做王的女儿，自己跟他的夫婿说，你赶快逃吧，你今天再不逃，明天早上你就没有命了。包括当扫罗派了一个人，派了两批人，派了第三批人，三批人去都回来之后都抓不到大卫，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被神的灵充满了，然后扫罗说，老子亲自出马，上帝的灵就降在扫罗的身上。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神需要，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当我们想要跟神说，主啊主啊，我必须知道，我必须知道下一步怎么行，上帝就也必须告诉我们，否则他就会失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意念从我们的脑子里拿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非要说，哎呀，我非告诉他这步走对了，否则我就会保守不了他了。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神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跟主祷告就像看这个电视这个广告 AT&T or Verizon哪一个的人 cover America more， 你们看过这广告有没有？哇，那个咚咚咚咚，然后一个在那边丢那个信封，丢丢丢丢丢，哇，他们都一直吹嘘他们 cover 很多， 我们家也有一个手机，我上个礼拜去带退休会的时候，走之前充的满满的电，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到了，我礼拜五到，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打不开，没电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他们才笑说，哎呀，因为一个晚上都找不到 signal， 他就不停的 search， 所以一个晚上就把电烧光了。Cell phone no connection no signal。 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上帝以为上帝是 AT&T 的这个 CEO 或者 Verizon 的 CEO， 然后就很怕说，哎呀，这 cell phone misconnection。 他不需要，他有从来不会因为 misconnection 而失败。需要是在我们的这一边，需要总是在我们这一边。我刚才有讲过，我说第一点是神乐意赐给我们及时的话语 spontaneous word， 就是在那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话语就临到。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在这里我在这里说神的话指引照明的作用，是在某一个状况，你在那一瞬之间耶和华是回答他了。但是我今天所用的讲到的题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诗人在119篇描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们知不知道那诗人在说的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诗人在说那是律法？因为你如果看诗篇119篇，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个诗篇，诗篇119篇的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每隔八节，也就是第一节、第九节、第十七节、第二十五节，每隔八节的地方，第一节的地方都提到神的话。换句话讲，诗人所讲到神的话，在第一节就定义了。第一节定义就是神的律法。那我请问你，神的律法，如果诗人所说这个照明的作用的是圣经，就是当时犹太人认识的圣经，是神的话，是律法的话，这个律法是颁布给神的百姓共同拥有的，大家都共同有的。诗人却说这个你我都拥有的话，长久不变的话，有照明指引的作用。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我要让他知道，诗篇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及时的话语，跟圣经上所说神的话，稍微我要做一点区别。需要总是在我们人这一边。我想因为一个人他对自我的认知，有时候的确是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慢慢慢慢渐渐才清楚的。我不晓得在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不是终于渐渐明白，他被耶和华拣选之后，在他的人生里面所要产生的那些后果，那些 consequence。 到目前为止，你如果看大卫从16章到22章，你都大概可以说他多半都是一种被动的情况，或者说他多半都是回应于在他周围的环境 reactive， 他多半都是在一个反应于对他周围的环境，包括他跟哥利亚打仗也是因为哥利亚出来骂阵之后他才回应这个挑战，包括扫罗要把女儿嫁给他，许许多多的要求他去做这件事情，都是 reactive， 回应周围的环境、别人的要求或者一些其他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大卫到这个时候，当他发现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告诉他说，我爸爸曾经想要害你，让我去替你讲讲几句话。之后后来他回到这个扫罗的女儿这里，跟他女儿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扫罗又来追杀他。之后后来发现扫罗把祭司这些都杀死之后，他终于渐渐明白他必须主动的做一些对的事情了。他不能够只是在那里等，他不能够等着扫罗下台，不管是怎么个下台法。因为即使就算扫罗下了台，他有什么 credential， 他有什么资格，他有什么具体的资格能够做王？如果一个已经神已经明明说要弃绝的王仍然这样子的追讨他，等这个王下来之后，不是还会有很多的人要争这个王位吗？他有什么 credential 可以做王？所以他必须开始主动。有没有可能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求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基伊拉，把基伊拉人从腓力斯人的手里抢救回来，开始要做一些对的事情。我想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信主的初期，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稍微描述一下大家一般的经历。信主初期的时候，听到福音，听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听到的话语，我们很有把握，我们也很兴奋，在人生里面认识一位爱我们的神要引领我们。但是慢慢慢慢的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就开始会想要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可能会产生某一些需要，希望上帝不再是用这些一般性的神学上的理念，我们想要有一些更 tangible 更具体的更切身的带领。好多年前有一个有先知恩赐名声的人来到东岸，他在这附近施工之后，有特别安排他为人祷告，有许多的基督徒都去。我想这就是反映出基督徒里面的一个心态。我下面要讲的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去了之后，很多有不同的教会的人都有去，有一个我认识的弟兄他也去了。这个弟兄蛮可爱的，他去了之后这个人为基督祷告出来，他都会问，哎，问你祷告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他说那些出来的人有些真的是很有感动，进去之前整个出来之后两眼都是红红的，意思就是说在那短短的三五分钟之内有一些及时的话语触动他们的心。然后这基督就会跟他说这位有先知恩赐名声的人说了些什么。我记得这个弟兄非常憨厚的笑着对我讲，他说他听了六七个之后发现讲的都差不多，都是这个人一祷告之后就会看到两棵树，不是两棵树就是两个果子，就都是类似的。我想这个弟兄问了这些人之后，这些很感动的话语之后，他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听起来都差不多的话却对这些弟兄姐妹有这么强烈的作用。因为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有需要上帝及时的对我们说。但是在这里，既然这个需要都是你我共有的，而你我都是活在神面前被他所爱的人，既然上帝用来赎回我的价值，跟用来赎回你的价值，跟用来赎回他的价值都是一样，都是他儿子的性命，他儿子的宝血的话，那如果在这种需要上得到回应的人，也全然是因为神的恩惠，在这整个大恩惠的遮盖之下的一个现象。 而并不是个人的努力或成就。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卫能够得到耶和华这样子的指引，他求问耶和华就对他说话，这整个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因为他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争取到的，也不是因为他做对的什么事情，因为这整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到这样子，是因为仍然是神在他掌管万有的主权运作之下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当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逃难到大卫那里去的时候，是大卫在询问耶和华的时候有问有答。换句话讲，有解经家这样说，他说就连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逃到大卫那里去，都是因为扫罗杀了亚比亚他的父亲，硬是把这个以弗德怎么样塞到大卫的怀里去的。有解经家是这样说的，他说就连这件事情都带着相当大的讽刺性，扫罗做的事情反而造成大卫更多的方便，因为现在这一个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在那个时候神的百姓求问神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器皿，我也不知道以弗德是什么，你们也不要问我他是怎么 work 的 OK， 我这个绝对不是以弗德，那肯定是这样子哈。是扫罗杀了亚比亚他的父亲之后，硬是把这个以弗德塞到大卫的手里，所以当大卫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这里说大卫就把亚比亚他跟以弗德就然后带到他的面前来询问神。这是第一点，神是乐意赐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我已经讲过了，在这之前上帝仍然能够保守大卫。换句话讲，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神有时候保留不给我们及时的话语，因为他更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换句话讲，我们认为这些及时的话语的指引，我们渴求这些 spontaneous 的 guidance， 及时给我一些带领，给我一些指引，它并非绝对重要的，它并非绝对重要的。我要指出几个证据来支持我这个论点。第一个证据在23:2-3，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基拉。你看，把这个指引告诉他的。但是第三节你马上读到，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但是他所带的那群人说，哎，等等，神这样子带领你，我们不一定服气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基拉事实上是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靠近西南角那个地方，事实上就是靠近现在所谓的这个加萨平原啊，就是这个美国现在以色列美国在这边弄的很多问题的地方，是已经超过了犹大支派所分到的那个土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大卫因为他是犹大人，犹大支派的，所以他一直在犹大的这个境界里面逃窜。现在他跟神寻求这个指引，要离开这个犹大的境地，但他只能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对的呢？这是我要举给大家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说，神给他的话语并不是一个在那个时候就能够绝对有功效的，显然不够，因为他的手下有疑问。而事实上，今天对你我也是一样，人的生命从来就不是在一个我清楚、我知道、我确定的光景之下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 我在生命里面所做的选择绝对不能够是因为我很确定了，我知道了上帝是这样带领我就够了。神赐给我个人的指引也必须是在一个群体中活出来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家去了德国一年，那是我第一次的安息年。去之前，其实我跟师母就有在为这个安息年应该怎么样的来使用，上帝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来祷告。美琳在后来她讲过几次，有时候弟兄姐妹问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她还是这样讲。她说有一天，她说张宏起床睡眼惺忪的往那个洗手间走的时候，就丢出一句话说，安息年我们去德国了。然后美琳就说，说哦好吧就好了。美琳是这样讲，各位弟兄姐妹啊，美琳现在坐在这里哈，但是我还是要讲，他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我这样子睡眼惺忪的去讲这一句话，他就说 OK 好吧，这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你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我来美国学开车是谁教的吗？是美琳教我开车的。我当初在德州认识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注意到他，这个我就不要多讲了哈。但是认识他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跟我在台湾所看到的一般子女孩子就是那个样子很不一样的。他是一个非常稳定，对事情很有主张的人。我怎么可能睡眼惺忪我就去德国的，他就说好了，这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当然对她来讲，她总是说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决定一件事情之后要负全权的责任。可是我不可能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她如果怀疑这件事情，她疑问这件事情，我就说嘿，上帝已经对我说话了，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证据，上帝及时的话语虽然是我们需要的，但不是绝对重要的。为什么？到了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毙在这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上帝带领大卫到了基伊拉，帮助基伊拉人脱离了腓力士人，所以基伊拉人显然接待他，也接待他这六百多个人。但是扫罗说哎呀，这是我的机会来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拯救的基伊拉不是神的指引吗？怎么反而会进入险境呢？会不会有可能这正是扫罗统治以色列人的这个动摇的开始？换句话讲，就像这个革命啊，我们中华民国革命，还有后来又隔一段时间又有一个革命的，都是有一个大本营，都有一个起家的地方，对不对？黄埔起义，对不对？说不定这就是基伊拉什么起义，对不对？就是在基伊拉上扫罗统治的这个政权瓦解的开始。 No。因为等大卫询问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发现神回答他说，基伊拉里面的城里面的人不会对着扫罗祷歌，不会。这是我提的第二个证据。你看到没有，前面那次的引领居然把大卫带进了下面一个危险的境界。换句话讲，上帝及时话语的指引并不保证下一刻是安全的，下一个时刻是平安的，下一个时刻是顺利的。换句话讲，我们更需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长久在神面前被他喜悦，被他恩待，而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好像中了那个彩券，中了乐透奖，这次给我碰上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每一刻每一时长久的活在神的恩惠面前。 那神的恩惠够不够用呢？当然够用。所以这个摩西才会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可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在这讲的所有宣布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诚实是长远的，是绝对不会断的过程中，有一个宣告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却有一句话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就是说上帝不能够背乎他自己，他是乐意长久的恩待我们，但是上帝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当他的旨意当他的属性对我们启示之后，我们如果不按照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他的属性回应他的话，神是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长久在上帝的面前被他喜悦得他的恩惠，让他愿意保守我们。与大卫比起来，扫罗在他的事业的早期所得到的指示 instruction 明确多了。你如果去看接着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但却因为他的心偏离了，终究被弃绝。所以在诗篇119篇一开始讲到这个什么是神的话的时候，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第六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是我们长久需要的，这是我们更需要的，就是神看我们的时候，神说我绝对不会丢弃你，我任何时刻都不会想丢弃你。所以神有时候保留不给我们及时的话语，要让我们能够从他这一个我们都拥有的话语当中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敬畏他，越来越遵守他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我想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要说的，这是圣经，这是律法，这是你我在旧约的时候的律法，现在我们所有的整本的圣经，上帝的话照明跟指引的作用。或许不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啪一下照得那么清楚，但是它是有一个照明跟指引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好多年前我读到一个台湾的牧师，也是一个在神学方面念的基础蛮好的一个牧师写的一篇文章。他的篇文章里面有一些词句有一些论点非常的让人惊讶，他就这样写，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发现许多的年轻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就一直问上帝啊，这个人是不是你所给我的，一直问这个问题。他就这样，他说我想回答，他说我不认为我的太太某某师母是上帝在这几十亿人当中就要非碰到这个才能够保证我讨他的喜悦，我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哎呀，他这句话讲出来很大的勇气的，为什么？因为他解这句话之后，最主要是他太太读了之后什么感觉，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嘛，一定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今天哎呀都有那种非君莫属非情莫爱的这种感觉，不对不对？不但如此，我们自己还是有时候还说下辈子还是嫁你，哎呀要这样讲之后才过瘾，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牧师这样写呢？他为什么这样写？道理非常的简单， 因为就算就是这个好，就算在这几十亿人口里面就这个我非碰上不可，而就真的给我碰上了，找对了，碰对了。但是在碰对的那一刹那之后，仍然需要长久的不断的按照真理的原则来互相对待，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牧师就是要讲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啊，基督徒啊，你千万不要只在那边问，在问说，上帝啊 ，give me a spontaneous answer， 你给我一个及时的答案，好让我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被你恩待的。他这个牧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更需要的就是，等你这一刹那上帝恩待你之后，你必须长久的得神的恩惠，得神的连续，得神的喜悦。我在87年的时候，我在我的事业上想要做一点转变，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在那公司里面已经得到了某一种的肯定，但是我就想，就这个样子吗？其实我毕业的时候，1983年，是美国其实那时候很不景气的时候。我前阵子看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报道，它里面提了一件事情，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把现在的状况跟80年代的时候比，他说现在许多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一期《纽约时报》报的那一期，他说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虽然没有说自己没有就业，但是根本没有在找工作 ，they hold out。他就讲。他就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找到工作的人常常就被那工作套住了，隔了一两年之后再追上来的人，常常这些在经济不景气找到的，他的薪水比两年景气之后的还要低。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你发现人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好像一个人的价值在某一段时间隔两年之后会变。我也不晓得我87年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83年找事的时候找得那么辛苦，所以现在想要，而且听说跳会赚啊，后来就结果有一个公司，不是大公司，但是是私人拥有的公司，就用了这种金钱的这个薪水的好这个方式，想要把我弄到纽约去。第一次谈了之后没有成功，隔了大概半年多又回来找我。第二次谈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们愿意把这个公司，两个人的拥有的公司，然后把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每年20%的给我，那这个分到公司股权就不错了，加上薪水也蛮好的，比我那时候多足够到让我有点想去。我就祷告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也烦，我就去找了教会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那是大家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都很佩服的一位弟兄，说他是这个地上不配有的人，我这样讲你们大概知道是谁。我去找他说，他说张，你来找我干嘛？我就去告诉他，我说我现在有一个 job offer。 我一讲出 job offer 他就开始叹气，唉，我就想说我还没讲你是这么叹气呢，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问，讲之后他就说，你说你为什么要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薪水高很多，而且将来如果到了一个地步，这公司可能可以变成我也是主要的一个 owner。 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好，然后他就一直叹气。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要换？ Why not？ 他就说不出来了，他也说不出来，他就是一直叹气。那天晚上在他们家坐了大概45分钟、50分钟，回家路上我心里面蛮难过的。去之前心情已经不大好了，再听一个人叹气40分钟，哈，你心情好不了的。继续跟那个人negotiate，我当时还想说 OK， 我就再提出一个大概他不会答应的条件，我就提出来。隔了几个礼拜，他回来答应了，弄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开始做 contract， 也要我找律师 review 这个 contract， 我也找了律师了。到了一个礼拜六的早晨， 按照我们的约定，我要进曼哈顿，在他 Midtown East apartment 跟他签约。那天早上起来，按照那个那一年读经的进度，我读到以赛亚书，那经节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字跳出来，但是读了那一段之后，突然之间我心里面就决定了，就决定了，到那天为止 everything is go。 我就跟美玲说，我说我要去，告诉她我不去了。其实美玲并不希望我接这个工作了。我到那边之后进了他的 apartment， 他在 Midtown East 有好几个 apartment， 非常有钱的人，他是个犹太人，兴奋的出来 contract 拿给我看，我就告诉他说，我说 I'm sorry， 我不能， I'm 我要 turn down 这个 job。 他愣在那里，他说不都讲好的吗？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读了圣经，他说 What Bible？ 就问我，我说 Isaiah， 他说 I have Bible。 他就跑到卧室里面，把他一个很厚的旧约圣经拿出来，他说 Where 哪里。我就告诉他以赛亚书第几章。这一个六十几岁的有钱人翻到那里读了几分钟，抬起眼来，眼睛开始流眼泪，然后说好吧，算了，就回来了。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中神的话或许不像是一个探照灯、手电筒那么强烈、那么焦距的、那么清晰的照在我们的脚前，但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让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比喻。虽然不是这么强烈的探照灯，但是它就像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个，你们知道那个 Twilight 那个小说、那个电影、那个 Twilight， 你们知道年轻人很迷 Twilight， 你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哦，你们要来上师母的课。哦，你们的小孩子读的东西你们都不知道他读什么。 Twilight 就是黎明前，在黎明之前的那个很唯一的光。甚至于你如果看字典的话， Twilight 这个字被翻译成唯明或者唯暗。圣经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像 Twilight 一样，虽然只是微明，但足够了，因为黎明前的微光终究要引我走到那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的那一位。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是一位有过经历的基督徒，若是如此，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什么好夸的。你可能是从来没有 这种经历，上帝给你及时的话语，或许你的一生就是在圣经神的话的微光中一点一点的度过，或许平淡无奇，或许没有什么喧哗，这又何妨呢？因为你让这微光来引领你，正是上帝喜悦的，他要长久的恩待你，帮助你，总不丢弃你。我们来感谢主。天父，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不是你需要，是我们需要。我们承认这样子的事情，也感谢你用各种不一样丰富的方式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来引我们走过这人生的迷阵。主，求您让我们这些人越来越能够爱慕，因为爱慕你，爱慕你的话语，也越来越得你的爱慕跟保守。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仰望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